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大陆综合消息，人心与因果，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18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方正县年仅39岁的法轮功学员季宝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从呼兰监狱回家才4个月，于2011年3月16日含冤离世。季宝山2009年1月11日遭到方正县公安局副局长赵佳琪、于广生、国保大队队长卢统金、副队长白文杰、警察王林春等绑架，被诬判5年。2010年7月27日，季宝山的家人接到呼兰监狱医院的病危通知书，季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部及淋巴长瘤，医院已无法救治，可狱方仍以各种借口不予放人。
黑龙江省新华农场法轮功学员宋慧兰女士，2010年12月13日再次遭佳木斯市桦川县恶警绑架，刑讯逼供，在桦川县看守所遭迫害之后，被劫持到汤原看守所继续受到关押迫害，还被注射不明药物，在短短的不到2个月时间，原本健康能自由行走的人被看守所迫害的面临截肢的危险。
山东烟台法轮功学员毕建红在2006年10月15日被烟台610绑架，非法判刑12年，在济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9年11月，毕建红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济南女子监狱怕承担责任，将其送回家。2010年12月30日晚，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恢复了健康的毕建红，在发放真相资料时，遭芝罘区二马路派出所恶警绑架。2011年1月1日上午，济南女子监狱将毕建红劫持回监狱，毕建红被注射不明药物，浑身难受，整个人已脱相，不能行走。3月17日，监狱突然打电话叫来家属，此时毕建红已全身器官衰竭，生命垂危，狱方仍推脱不予放人。
山西法轮功学员王志刚现年41岁，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 曾在1998年8月全国发洪水期间，几乎倾尽租书经营所得，捐款15000元。当时《太原晚报》予以报道。2008年7月10日，他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3年，关押在晋中监狱。原本健康的他，被监狱警察指使的恶犯几次毒打，致使右眼失明，左眼模糊，几乎失明，生活不能自理。
下面是几则世界各地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3月21日是南非人权日，当地的许多人权团体都举行了各种的活动。南非法轮功学员3月20日到班德市中领馆前集体练功，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0多年的严重人权践踏，并呼吁立即制止迫害，同时呼吁当地华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尽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3月19日，加拿大多伦多各界在靠近唐人街的 Grange 公园举行了声援9100万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集会及大游行。活动受到各界华人和其他族裔团体的支持。来自华人社区、南亚社区及越南社区的团体代表及个人约10人做了现场发言，揭露中共本质及迫害中国人民的事实，还有现场办理三退服务。时事评论员石涛先生发言说，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需要做入党宣誓的政党，死后要盖党旗的，但誓约应当只是在信仰中存在的，所以实际中共确实是一种信仰，但信仰的东西是魔鬼撒旦，因为马克思在创造共产主义理论之前加入了撒旦魔鬼教，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一直靠杀人、谎言、恐惧、专制来统治的真正原因。原北京大学教授、史学家苏明说，我们之所以称9100万民众为勇士，因为他们经过痛苦的反思，对共党的暴行、恶行不再视而不见，不再噤声不语和消极的忍受，而是公开声明三退，这是彻底的与共党决裂，挣脱共党的枷锁，克服共党强加于人的恐惧心理，回归人性和社会的道德，这是人性的根本，更是带动社会道德力量的升华。数名退出中共的华人在集会现场发表了退党声明，并领取了退党证书。一位刚从河北来到加拿大的华人在集会现场了解了真相，以化名家园做了三退。集会之后沿着唐人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天国乐团洪亮庄严的音乐以及有各种巨大横幅和旗帜的队伍，赢得了沿途观众的称赞。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前段时间，北京市前进监狱把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3个队都集中到一个楼，定名为9队、10队、11队，说是便于管理。共计有60-70名法轮功学员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前进监狱。现在监狱的邪恶劲头已不像以前那样猖獗，里面的狱警有个别态度有所转变，但仍然监控得很严密，特别是9队。法轮功学员平时几乎不能出屋，每屋10多名刑事犯包夹着2至3名法轮功学员，晚上逼迫法轮功学员洗脑学习，对不服迫害，监禁的法轮功学员随时关进小屋进行流氓式迫害。
佳木斯监狱特勤队绑架法轮功学员家属。黑龙江佳木斯监狱近1个多月以来成立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严管队，秦月明、于云刚和刘传江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被迫害致死。出于对深陷佳木斯监狱的亲人的生命安危担忧，得知此消息的法轮功学员家人纷纷到监狱要求接见。佳木斯监狱非但没有收敛其罪恶行径， 近日又黑白加班成立了特勤队，每天来回巡视并监督盘查，殴打接见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现佳木斯监狱又勾结佳木斯市公安局、佳木斯市连江口公安分局和国保大队，将迫害延伸到了看望法轮功学员的亲属身上。继江波涛家属被监狱便衣警察殴打，衣服被撕破后，3月21日又有四五名不知身份的便衣将一名去佳木斯监狱看望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绑架。
2011年3月17日下午3点多钟，四川省叙永县老年法轮功学员赵生云正在县司法局门口给一位熟人讲真相，不料被县国保大队恶警马玉良听见，恶警马上抓住法轮功学员手中的书不放，一面叫他身边的警察过去招呼了一辆车，绑架赵生云到公安局。老太太赵云生一点不配合，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几个警察抬他下来。3个多小时后，赵生云闯出公安局。
2011年3月19日上午，江苏省无锡市的五位法轮功学员顾桂金、陈秀华、林月霞，还有两名不知姓名的，在无锡梅园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者构陷，遭无锡市梅园派出所绑架。顾桂金、陈秀华两人因血压过高，于第二天放回家，另三人被送拘留所拘留10天，家中有关大法的书籍被抢劫一空。
望同修注意，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已更新。看见3月15日传播动态网的好方法，利用海外邮箱传播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刊登了以下邮箱停用的通知。在最近几天下载的真相资料中，都没有把突破网络封锁的更新方法改过来。望做资料的同修辛苦一下，更新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fg@dongtaiwan.com freeu@dongtaiwan.com ip@dongtaiwan.com 以下邮箱现在已经启用，索取自由门。freeget.1@gmail.com 索取逍遥游。freeget.2@gmail.com 索取 ip。 freeget.ip@gmail.com
严正声明，本周3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于因果，舟曲泥石流灾难中逃过一劫。2010年8月7日晚，甘肃省赣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区发生了泥石流灾难，我的小儿子和侄女逃过一劫。我的小儿子经常给我念法轮大法书，并退出了中共组织， 泥石流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和几个同事值班，这几个人中有一个也听我讲过法轮功真相，看过真相光盘。泥石流突然滚滚而来，将房子冲毁，我儿子被冲到卷柜上，那个明真相的同事也被冲到卷柜边上，我儿子使劲把他拉了上去。这时房子也被泥石流填满，仅剩下一个封窗口，儿子试探着将身子钻出去，可脚底下松软，站立不住。就在这危急关头，一缕电线掉在他面前，他抓住电线和同事一起先后往上爬，爬到二楼时听到有人喊救命，他就从阳台上爬进这户人家，将一对老年夫妇救了出来。等他们都出来，房子被毁，另外三个同事再也没见到。我的侄女家在泥石流主道上，泥石流来时周围的建筑物都被冲毁，她家住的那栋高楼被冲得变了方向，一至三楼被泥石流冲透，侄女家的邻居跑过来被冲走了，而侄女和孩子吓得蜷缩在床上呼救，他们的喊声被楼上的法轮功学员听到后将他们救了上去。这次我儿子和同事侄女死里逃生，是明白法轮功真相，三退得了福报，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啊。
中共谎言害了他们。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11年的时间中，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一直不顾个人安危，用自己的收入印制法轮功真相资料，为的是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明辨真假，从而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然而有些人听信中共的谎言，谩骂大法，撕毁涂抹法轮功真相资料，或是参与当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良言劝善始终充耳不闻，最终付出惨重的代价。
河北满城县白龙乡李家庄村会计李凤山遭恶报。河北满城县白龙乡李家庄村会计李凤山，自从当了村会计后，在名与利的驱使下，配合中共协党，绞尽脑汁想办法撕毁涂抹法轮功真相传单、标语、真相光盘。他所用的工具有小水桶、刷子、编织袋、铁钩。法轮功学员多次好言相劝，告诉李凤山，这些都是叫世人明白真相、救人的，你千万别再干这事了，对你不好。可他满不在乎地说，一片纸几个字没什么。有村民看见李凤山提着袋子捡真相资料，问他捡着干什么，他说捡点破烂换几个钱。到协党开什么会或什么敏感日时，李凤山积极主动监视本村的法轮功学员。这人耍小聪明，每当那个时候，他就把摩托车长时间停放在法轮功学员家附近，妄想以此恐吓修炼人。2009年的一个晚上，李凤山在饭馆骑摩托车回家的马路上，连人带车钻到了前面的大汽车里面，当场死亡，脑浆都流出来了，死状惨烈，目不忍睹。
听信恶党谎言行恶，恶报上身。甘肃省庄浪县水洛镇东关村村民刘海军听信恶党谎言，一再辱骂大法，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执迷不悟，反而狂言如遭恶报，在他身上报。2010年农历9月20日，在一次装电时，刘海军触电，从6楼掉到1楼，经抢救留住一条命，但是到现在还不能走路。甘肃省庄浪县南平乡刘进存听信恶党谎言，攻击大法和李洪志师傅，法轮功学员多次讲真相，他都不听，同时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在他身上遭报应。2003年初，刘进存被庄浪县政府的一辆小车撞出20多米，重伤，经抢救捡一条性命，到现在伤还未痊愈。
Thank you.
下面请听几则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20日，美国波士顿圣派翠克日游行在爱尔兰后裔聚居最多的南波士顿举行，吸引数十万人观看，异常热闹。在50多个军乐队及风笛队中，第五次受邀参加该游行的天国乐团是唯一的华人团体。主办方记得去年的游行天气恶劣，一些乐团临时取消参与或提早结束，而天国乐团坚持不懈地在风雨中表演，杰出的表现令他非常佩服。今年他特别安排天国乐团紧跟着领队的波士顿警察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端。他对天国乐团负责人梁先生说，你们是最棒的。当日天国乐团的演奏不仅受到主办方观众的赞扬，同时也吸引波士顿西方媒体的关注。 NECN 电视台在现场直播中赞叹天国乐团表演出色，波士顿环球报刊登法轮功舞龙队的图片。
3月20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圣派翠克节游行，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腰鼓队在近百个参加团体中备受瞩目。队伍前面的中英文“法轮大法好”横幅非常醒目，腰鼓队成员们精神抖擞，神采飞扬，打出的鼓声铿锵有力。游行的同时，法轮功学员沿途给民众分发真相资料。
西班牙瓦德拉哈勒最大的报纸 Nueva Acaria 对法轮功练功点采访报道，以大篇幅介绍了法轮大法。报道中说，在瓦德拉哈勒市中心的公园里，每周日上午12点会有很多的人来这里练功，有2位教工人在这里义务教授功法。来这里练功的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提升，这套缓慢圆的柔和的功法受到当地市民的喜爱和欢迎，有时即使是刮风下雨的天气都不能阻止人们来享受这套令人放松的功法。一个音乐凉亭在雨天会成为他们的第二个练功地点。法轮功的展板、美妙的音乐和学员们优美的功法动作吸引着市民来观看，不管是老人、小孩、新或老学员，每个人都会很方便地接触和了解法轮功。来公园练功的人从20到60岁的都有。 Nueva Acaria 也报道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好自己，彻底打开世人的心结。周末时约了一位常人朋友闲聊时，他的一番话让我触动很大。他上班的班车站有很多单位都在那儿设站点， 其中就有教养院的人，大家日久熟识了，就经常等车的时候一起聊天。我的这位朋友从教养院的人那儿得知，现在教养院关押着很多法轮功学员，占关押人数的很大比例。而当他知道这些后，似乎并不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而是十分的惶恐，避之而不及。而且还说，现在我们同事及周围的人私下也都在议论法轮功的事，大家都一致认为，为什么西方国家允许练，我们就不行呢？就是因为反党了，而西方没有共产党。我听后很是痛心和惭愧，因为这位朋友我很早就帮他做了三退。他父亲生病的时候，我和妈妈也是同修，还登门看望他，并为他们讲真相和做了三退。本来以为他们一定是得救了，可是没想到时至今日，他对大法还存有这样的误解。由此可见，救人的事是要坚持不懈的，只是一时让人觉得明白了三退了还不够。如果有条件能够经常接触上的人，后期的讲真相也要持续下去，救人救到底。这也正是因为我后期对这位朋友的讲真相没有跟上，才使他明白的一面在常人的社会中又受到污染。我发现在不明真相的世人中，误认为大法反邪党的不占少数，而且这已经成为不明真相的世人的一个心结，障碍着他们得救。真相天天讲，资料天天发，世人基本也都知道了三退大潮，还有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世人还会被谎言蒙蔽心智，迟迟无法清醒？我觉得是我们没有真正打开他们的心结，还是只做了表面的功夫就满足了。另外，是不是我们在大陆被迫害的学员，以及海外一些积极做退党的学员，本身的确有反共情结，很恨共产党？真相是，共产党的确很邪恶，不可救药，但是他们不配做大法的敌人，而且也不值得我们修炼人反对。何况不但大法没有敌人，修炼的人也没有敌人。我们是修善的，修无私无我的。我们揭露中共是为了救度那些因为被中共蒙蔽而不明真相的世人，而不是为了我们部分学员自己不肯放下的反共情结。我们劝人退党是为了世人能得救，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恨中共，希望早日搞垮中共。这和常人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必须修好自己，否则旧势力就会针对我们的执着，利用中共继续造谣，来蒙蔽还不明真相的世人，污染已经明白一些，但是还没有彻底明白的世人。所以我想，我们是否能就蒙蔽世人的这一障碍，在讲真相时尽可能的讲清。邪党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政治机器与媒体，迫害法轮功与无声，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在向世人讲清着事实的真相，为的是让人们擦亮眼睛，不跟随邪党作恶，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我们不参与政治，但参与政治也是公民的权益。我们也更没有反对谁，但反对邪恶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们心中没有仇恨，只是理性地把真相讲出来。我们是对中共以及为了追随中共的那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行恶者们进行一个揭露与提醒，因为历史的选择是必然会将其淘汰的，继续行恶只会将他们自己的生命置于更加万劫不复的深渊。让邪党立即停止作恶，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让世人都能享有到大法的恩泽，这才是我们做这些事的原因。我们都能感受到历史淘汰的序幕在渐渐拉开，师尊让我们多救人的急切心情，那我们就做得再快一点，再彻底一些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 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扎扎实实的修心最重要。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真的不假。最近看到478期明慧周刊中实修才能走过生死大关一文，感到特别震撼。这些例子不就是一个个的轻薄故事吗？如果修炼中注重了表面形式，而没有扎扎实实的修自己那颗心，就过不去这个死关。人神之间的界限就在这里。从当地一位同修在病业迫害中的状态，也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过去的一些人心和执着，认识到了师父说的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选自《精进要旨》真修。过去我也曾经像同修那样的在磨难中存在着信师信法的问题，存在着能否放下常人之心的死关。记得在第一次被邪恶绑架的时候，怕丢工作和怕被判刑成了自己的死关，最终没有闯过去。第二次是在劳教所，怕死在劳教所和放不下对亲人的情成为了自己的死关，最终向邪恶妥协，写了所谓的三书。事隔几年之后，我才真正的明白，那时从表面上看是怕这怕那，放不下这个心那个执着，实质上是根本上对法不信，不能做到信师信法，是因为没有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没有做到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而是把自己的生死和得失放在了第一位。这不就是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属性那个思吗？这不就是假修吗？其实能否做到信师信法，这可是根子上的问题，它贯穿在修炼的整个过程之中，每时每刻每关每难都在接受着行与不行的检验，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选自《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从自己十几年来用沉重的教训走过来的修炼经历中，从身边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同修的修炼体悟中，使我看到了修炼有多么的严肃，看到了能否走过磨难中的死关是人神之间的界限，也是检验一个人是真修和假修的试金石。修炼来不得半点虚假，眼睛里是揉不得沙子的，是金子才会发光。修人还是修心是能够检验出来的。大家都还记得金佛的故事吧？屠夫并没有走表面修炼的形式，但他把心交给了佛，佛给了他个金身。两个修佛人是走了表面修炼的形式，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那颗心，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过去虽然每天也在修也在练，可是没有真正的悟到了修炼的真谛，把练字放到了第一位，把做事多少放在了第一位，把修心放在了后面，这是深刻的教训。农民对那些不好好种地的人说，人哄地，地哄人。其实修炼也是这样，来不得半点虚假，光伏在修炼的表面上下功夫，而不扎扎实实地修自己那颗心，最终是哄倒了自己。所以扎扎实实地修自己的那颗心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抓住了修炼的真谛。
Thank you.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新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对资料点负责。下面就我地区近年来资料点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大家谈谈。一、资料点的运作及近况。近年来我们地区资料点的运作基本上以片区为主，还未达到遍地开花的效果。有些同修家有电脑，但因为怕心、家庭的反对，不敢上明慧网。有些老年同修有学电脑的想法，但顾虑年岁大学不会。还有些同修想做资料，但家庭困难买不起设备，又不愿让有条件的同修资助，所以就造成以片区为点的局面。有些资料点被邪恶迫害后，就造成一片区的资料短缺，一段时间内造成对救度众生的进度的滞后，大家就等靠再想办法联系别的资料点解决资料点问题。这些年一直是这种状态。同时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还未形成一个整体，基本上以片为主，对揭露邪恶的迫害仅在表面。有些同修被邪恶迫害多年都没有曝光，同修被邪恶迫害仅停留在帮同修发正念上，还有一些同修被迫害后不敢揭露邪恶的迫害，致使邪恶无所顾忌地迫害大法弟子，讹诈大法弟子的钱财。这对我们地区的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里面有我们要修去的执着。二、修口。近年来邪恶对我地区资料点的迫害，不是邪恶多么了不起，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些同修在修口方面很不注意，刚开始资料点都是单线联系，可我们有些同修也不在意在别的同修面前随口就说资料是从谁谁谁那儿拿的，谁谁家住什么地方，我今天到谁谁那儿去了等等。这些不经意的话无形中给资料点造成了安全隐患，同修知道谁谁做资料就直接找资料点去拿资料了。还有些同修今天在这个资料点拿资料，明天又到另外的资料点拿资料。也有些同修觉得假同修修得好，个人关系也不错，就把假同修带到资料点，本来单线联系的变成了双线联系了。甚至甲同修又觉得乙同修修得好，关系也不错，又把乙同修带到资料点，就这样无形中把资料点变成了公开了，给邪恶加大了迫害的因素。也有些资料点的同修觉得自己正念足，什么也不怕，平时不注意修口，无意中或者有意告诉同修自己是做资料点，自己手中有多少资金，有的资料点把同修资助的做真相的资金不珍惜，不重视学法，把做资料多少当做修炼了。还有一些同修对资料点同修盲目崇拜，学人不学法，这些问题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些问题也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我们每个同修都想一想这些问题了。三、安全。我们地区学法点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各自为政，有些同修家庭观还没有突破，学法都是在家自己学，甚至不敢和同修见面，怕家人不高兴。有些同修条件好但有怕心，不敢成立学法点。有些同修条件好但有怕心，不敢成立学法点，于是有些资料点就变成了既是学法点又是资料点，这样就存在安全隐患了。学法时同修进进出出，时间一长就会引起常人的注意，如果学法点出现问题，那么就影响到资料点，再者这样下去资料点也就公开了。所以为了更大的责任，最好还是分开。其实如果我们能突破自我遍地开花，就能做到师父讲的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莲缘的文章， 也谈怕心和依赖心。正法进程走到现在了，有的同修依赖别人的心还很强，自己也知道正实法的事该做，但是由于怕心，自己不想或不敢做的事推给别人做，其实这都是很不好的执着心，说白了就是自私的心，保护自己的心，和师父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相差甚远。2009年，我弟先后出现了几个协调人被绑架的事，长期以来，同修正实法所用物品、电脑耗材等大小器件，都是依靠协调人，用什么只要说句话，协调人照办不误。为此，有的同修称协调人老大，协调人自己也大包大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样做的几个协调人都先后被绑架了，损失非常惨重，影响了当地的讲真相救人。同修切磋时悟道，该整体提高了，应该改变过去那种协调人大包大揽及采购、管理、分配、维修于一身的旧的管理模式。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走出来锻炼自己，不能长期依赖同修。师尊多次讲，要求我们锻炼成熟，我们就要真正锻炼成熟，光让协调人锻炼不行。可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改变起来很不容易。刚开始时，有的同修从没有买过东西，带着怕心出去买，转悠了半天也没有买到，不从法上悟，而是抱怨，你看人家某某在的时候多好，也没有让自己去买，什么都给买来了，多方便呀。这其实是没有向内找，反而给自己的执着找借口。有的同修做事出了一点麻烦，也是抱怨，师父早就讲过这样的法，其实我们都是为自己做的，没有一件是为师父做的。这样抱怨的同修过去都习惯依赖别人，带着怕心做事时，完全用人的一面去做，而没有想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神在世正实法。红衣二怕啥？做事时遇到困难，不就是给我们提高的机会吗？如果没有磨难，那我们修的也太容易了。如果不想提高，那我们何谈圆满呢？如果让别人替你做了，别人不就提高了吗？那你还修什么？同修应该明白了，自从修炼开始，在我们修炼的道路上，就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存在的。还有，有的同修一遇到身体不舒服，就认为邪恶在迫害，就想让同修帮忙发正念，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自己都是有这个能力解决的，总想依赖同修解决。总之，怕心和依赖心都是执着心，都是人中的物质，都是不能要的。我们大法弟子谁也不能带着这样的肮脏的东西圆满，所以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加强正念，去掉怕心和依赖心，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对资料点通修遭迫害的浅悟。回首过去的一年，本地有几位资料点的同修被绑架，这里谈一下自己的浅显体悟，以便找出问题的症结，共同提高解体迫害。做资料通修遭迫害的原因，很多做资料的同修把主要精力放在做资料上，把自己能做好真相资料、满足同修救度众生的需要放在了首位，并在做资料中积累了很多的修理电脑、打印机等各种常人技术经验。无论自己多么忙，只要同修需要资料和要求去修机器，都无条件的满足。这种对做资料的心态难能可贵，但不足的一面是，这样的同修由于长期这样忙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由于学法时间少，自觉和不自觉地增长了自己的显示心、干事心、求名的心，在处理机器故障时，多习惯于采用常人的技术，而不是在心性上查找自己的不足，从而使旧势力达到了迫害的目的，有的被抓劳教，有的流离失所，造成了损失。 也给对法认识不清、长期等靠要资料的同修造成了一些难以理解的迷惑。做资料的同修那么能干，甚至表现得很精进，怎么反倒遭迫害了呢？岂不知这里有双方修炼状态造成的因素。归正在做资料中修炼的心态，做真相资料无疑是为了救度众生、证实大法和帮助同修。资料点的同修对这也有认识，很多同修就是在别的同修不敢做的情况下自己站出来主动做资料的。关键是无论做多神圣的事都要提高心性。做真相资料只是我们在正法中的修炼形式，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因为我们做真相资料而降低。有的同修就是正在做资料时邪恶闯进来被绑架的，这样的例子本地不止两例。所以我们资料点的同修一定要把在做资料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心、显示心、干事心、求名的心、高高在上的心等去掉，不断在做资料中升华自己的心性，不能只做工作不修心，或反而助长自己的人心。那做事只是常人做大法的事，而不是修炼人做大法的事。长期以来我们自身修炼没达到法的要求，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岂不是不修心造成的损失？当然我们能在做资料中不断修去人心，升华自己，真相资料做得再多也不会被旧势力迫害，因为他们无空可钻。对于一般的资料点、电脑、打印等技术基础知识，我们应该掌握一些，但不能一味地走常人的技术道路，甚至追求常人技术的高超，因为修炼人出现什么事情都与自己的心性提高有关，不可一味地寻求技术的解决，更不应该把其他同修引上这条道路，而是应该查找在做资料中的心态是否放任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资料中心态归正，机器的故障就会神奇地迎刃而解，这是成熟做资料同修的共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求名心，消除同修间的间隔。我对名的追求由来已久，我从小冥冥中感觉自己是负有重大使命来到人间的，自命不凡，一生中也一直在找寻那个重大使命是什么，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心里很迷茫，感觉很苦。1998年10月终于有机缘看到了转法轮，我一下就明白大法就是我一直在找寻的。得法之后我有空就学法看书，有时晚上都不想睡觉，只想看书，但自命不凡的心一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没有认真的去修。1999年江魔头公开诽谤大法后，当时被非法隔离在学校私设的所谓学习班的几位同修决定去北京，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从学习班顺利的走脱，辗转来到了北京。2000年6月我又一次到了北京，因为住处被抄，我们被绑架，被非法关在丰台看守所9天，我亲身经历了烟头烫手、毒打，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警察魔性大发的叫嚣着，你要不说今天就打死你，上面说了打死也算自杀，他们被邪恶控制着行恶。我也感受到他们中的有些人被控制着做了坏事后他们内心的痛苦。在1999年720之后，我前后有两次写过不修炼的所谓保证及悔过书之类的材料。事实上当时我所受到的外部压力并不大，也没有受到酷刑，内心里对修炼、对大法、对师父依然很坚定，但在如何做的问题上却走了弯路。后来知道错了，但一直没有严肃面对和深挖走错路的根由。我把这段引以为耻的经历深深埋在心里，严重到不能被同修提起，只要提起我就很伤心，同时心里觉得同修只是在抓住这件事嘲讽我、羞辱我，怨恨同修不能原谅别人的错，一味看不起人，让我丢了名。 这样造成与同修甲之间的间隔很大。终于有一天，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这个问题上了，我无法再回避。同修甲也帮助我一起挖走弯路的根，他指出是我求安逸，尤其是睡觉的心和求名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有很强的求安逸心，尤其是贪睡，在劳教所里每天五点起床，晚上一点才能睡，每天都是很多的手工针线活，一年下来觉得很苦，心里很想好好的睡一觉。对名追求的心是我一开始修炼时就知道的，看转法轮每次读到有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名，甚至于他看病的时候想什么呢，这个病叫我得了吧，让他的病好，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他怕自己丢名，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他都怕丢这个名，求名的心多强啊。我都清楚的知道在直指自己这颗求名的心，我求名的心都强到这个程度。在劳教所里，无论是兼修大法还是被转化，我的内心里都隐藏着一颗对名追求的心。在抵制邪恶转化，我表示古人尚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兼修大法心不动时，我内心里隐约地想，看我有多么高尚。正因为如此，当周围环境营造一种气氛，转化了是达到更高层次时，我求名的心和为私为我的心就被邪恶利用，自我欺骗，所以在求名心的控制下，我干了惑众乱法的事，犯了大罪。明知自己求名的心很强，应该去，但还是有意无意地维护着名的心，自己做错别人说对的不能讲，自己做对别人说错了那更是不依不饶，造成的矛盾与间隔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修炼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教训实在是太大了。名背后是一个私，一个证实自我的心，而不是证实大法救人的心。我做的很多事表面上看好像很光辉，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证实自我求名的心。我重新学习师父的经文圆融无漏修者记，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放下对名的执着，不过修炼者或常人连根本的舍都做不到，也谈及此理，那是为执着心不放而找借口乱法而已。精进要旨无漏，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精进要旨修者记。再仔细深挖，除了求安逸的心和求名的心证实自我的心之外，我发现背后还有变异的观念和旧势力的因素在纵容。这种变异的观念很像师父说的，你不能够直接用手救我，你得用一只我喜欢的船来救我。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看师父后期的讲法，都深深意识到由于自己不重视学法而不能区分旧势力的安排，做不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师父再三嘱咐我们多学法多学法，一定要听师父的话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彻底否定旧势力。由于我后期一直没有好好学法，不重视修自己，尤其放纵了自己求名的心和证实自我的心，从而做错了很多事，浪费了很多时间，造成的间隔严重地影响了讲真相和救世人，损失是难以挽回的。走出求名的死关，我相信一定能正念消除同修间的间隔，我们家的小花能开得更好，救更多的人，不让师父再为我们操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种行之有效的营救法轮功学员的方法。看了明慧3月9日出的参考资料反迫害法律手册，觉得非常好，很适用，充分利用媒体特别是网络反迫害，把赔偿申请书和控告检举信改编成适合于网络传播的文章或帖子， 在国内特别是当地的网站、论坛、 QQ 空间等处发表和传播，注意处理一下所发文章或帖子的敏感词，使其能上网传播。引自反迫害法律手册，在本篇短文里我举例佐证这种方法的行之有效。去年我被当地国宝绑架，同修当天即通过电话通知了我的家人，我的家人马上打电话反复找政法委、610洗脑班等头子，收效甚微。过了两个多月，为了抗议洗脑班头子逐渐加重的蓄意迫害，我一边绝食一边态度坚决地叫洗脑班头子通知我的家人给我请律师受理我对坏人们的诉讼。当时我绝食并没有打算尽快闯出去，而是打算在坚信师父的加持和大法无边法力的威力下，改变当时洗脑班那极其邪恶恐怖的环境，讲真相，讲出洗脑班。后来师父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愿望。我的家人知道了我在绝食之后非常焦急，由于相距遥远，他们只能不断打电话警告610洗脑班头子。我哥说不赶快放我妹妹，如果我妹妹有任何不测，我卖血都要和你把账算清楚。610洗脑班头子说不能放，要慢慢转化，不转化就判10年8年的。我哥说原来是你两个在排版整他，那我就直接跟你两个没完。我女儿看见坏人非常狡猾无赖，马上在国内网站上公开点名，向当地市长发文呼吁关注我放我，并在帖上有一句坚定的表态，不论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永远深爱我们的妈妈，永远和母亲在一起，永远站在母亲一边，只要我们的妈妈一天不放，那一天就会让全中国知道你们纵容下属迫害老人的丑行。后来我听一个警察告诉我说，当地上网的人都点来看了，有的还下载打印出来给自己的子女看，教育子女说看人家法轮功的子女多孝敬父母，有人看了还哭了。市长办公室马上在贴布上批示意见，又发给政法委等部门。洗脑班头子说这下搞大了。这里有几点体会：一，在国内网站上将邪恶的丑行曝光，地方投资和政府等部门能全部看到，其他人也能看到，不只是政法委、610等能看到，这弥补了发资料、打电话等的局限。二，给迫害系统的人打电话效果已经很有限，有的坏人拿起或接听电话时一看听是真相电话，就一边关机一边恶毒咒骂，因为他们已经听得太多，一般泛泛而论的真相他们根本就反感不听了，而且面积太窄，听者只有一人。三，恶人怕他们的上级知道，但是他们最怕地方政府各部门知道，更怕全社会知道，因为那样他们就再也掩盖不住了。四，点名给省市县长、协党书记、人大、政协、精神文明办公室、纪委、妇联、媒体等发文发帖检举、批评、控告、呼吁等等营救同修，给同修家人做工作，通过网络营救同修等，效果是多方面的，很好的，让全社会都知道协党在粉饰太平，却在阴险的持续搞运动迫害无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智慧慈悲的讲真相，讲时最好把他们与协党的关系理清，把他们摆在礼貌的位置上。可参考2008年5月15日劝善之心化飞鸿栏目的最后一封信的角度、语气、对方位置摆放。五，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供大法选择，为大法救度众生所用的。当今网络传播又快又广，在国内能上海外网络的人少之又少，而国内还闲置在那里没被大法用上，还没开垦出来，正等着我们用理智、智慧、正念去开垦，去广泛运用，一边尽快努力开垦，一边理智地珍惜已开创出的环境。六，不花钱。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早上6点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